morning, once again.
大家早安。再过几天，我们知道是复活节的这个营会。有很多人几个月前就问我，营会是几时？我的孩子都很兴奋，很向往这个复活节的营会。我们那些报名去这个营会的，我知道上帝会大大的恩福我们。这个星期是中树节。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纪念上帝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但是今天我们要纪念的，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一群在中树节星期日的，的人，他们在这个星期日欢呼，但是几天后就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有一位历史家名叫史密斯，他写了一本书《当欢呼停止时》。这本书是关于美国的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事件。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还不记得那些事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都很乐观，他们认为这个大战会结束所有的战争，把世界变得更安全。他们的理想是民主制度和自由会因这次的大战而广传，这是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因此，当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出访欧洲时，有巨大的群众欢迎他。他往哪都得到人民的欢呼。在许多人的眼里，他比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更使人爱戴。人们视他为希望的象征。但是这些欢呼足足持续了一年。一年后，欢呼声开始平伏，因为欧洲的政治领袖比较注重自己的利益，多过维持世界的和平，而人民开始失去世界和平的希望。那在美国，他与共和党抗制的参议员激烈的斗争时，最终未能使加入国联案在参院通过。之后，他的体力和健康开始衰退。他所带领的民主党在下一次的大选也输了。伍德罗·威尔逊虽然两年前被称为英雄，最终还是以惨败和绝望过下半辈子。我们历史上给我们许多类似的例子，许多人谦卑的开始，夺得名与利，甚至人们的爱戴，但最终以惨败收场。 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里给我们其中一个例子，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得到人的爱戴、欢呼和赞美，但他不久后被同样的一群人羞辱、受藐视。刚开始耶稣在他三年半的那个所做的一切，有很多人跟从他，赞美他、欢呼他，但是在三年半年后，这些人同样的一些人就要他钉于十字架。当时在我们今天所称为中树节的星期日，当耶稣走往耶路撒冷时，他已经知晓几件事。他知道环绕这群人们的情况，也察觉他们心里的情况。犹太人当时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与欺压，必须缴交昂贵的税，受许多的约束，甚至被残酷的钉于十字架。耶稣知道这一切，但更重要的是，他晓得他们的心态。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位君王，一位统治者来释放他们。他们看过耶稣所做的奇妙的一切事，他们见证了耶稣使瞎眼的得医治，使跛子能再行走，他们看见他以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喂饱几千人，还有剩余。他们听闻耶稣如何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听到他满有权柄的教导。这位富有权柄和权威的耶稣一定能释放他们，他一定是那位弥赛亚。因此当人们见耶稣进那耶路撒冷时，他们便开始大声的呼唤。当时的时机也很适当，月接近了，纪念当年耶和华巡行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使法老没办法容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当时耶和华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所以这些人就认为或许耶稣也照样会在这个日子里带领他们走出罗马帝国的辖制和城堡。耶稣很清楚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他知道他们期盼的是他知道他们是要他来把罗马帝国赶出去，释放他们。他们要的不是属灵的释放，他们要的是政治的释放。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众人把棕树枝铺在地上。棕树枝是犹太民族主义的象征，他们高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赞美、称颂、欢呼。但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欢呼停止了。为什么？耶稣没有招兵买马，没有引起暴动， 他没有做出人民所认定的。相反的，他把换钱的人赶出圣殿，纳税给凯撒。他教导众人，出于不足的奉献比出于有余的更有价值。他也教导众人，要伟大之前，他们必须先卑微服侍。耶稣所做和教导的，不是人们要的，也不是人们喜欢的。他们要耶稣把罗马军队赶出去，而不是教导这些，这些他所教导的。人们以为耶稣会告诉他们说，我们不需要纳税给凯撒，因为凯撒统治我们，而耶稣会把凯撒赶出去。相反的，他却教导他们纳税给凯撒。耶稣所讲的有很多人不爱听，所做的也不是人们想象的。所以不久后，欢呼便停止了。他们不再呐喊何塞纳，他们所说的是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欢呼为什么会停止？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经文里看见三件事。为什么欢呼会停止？第一，他们没有认清耶稣所来的目的。他们没有发现真释放的机会。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四十四节。在最后一句那里说，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在旧约圣经提到的眷顾，是上帝眷顾他的百姓，以释放他们或赐予刑罚。在这里眷顾的意思就是讲说，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拯救或释放他的百姓。这里所讲的眷顾，在原文里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六节的词汇是相同的。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看顾与眷顾在原文里是同样的词汇。但是奇怪的是，虽然这是一群希望从逼迫中得到释放，得到看顾的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真释放。所以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被提多将军战败，所有的百姓都被宰杀。 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里，百姓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百姓们不明白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要有一个有形的国度，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他的国度。但是百姓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耶稣虽然你来了，因为你来了，所以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建立你有形的国度。这些人知道耶稣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他们见证他所行的各种神迹奇事。耶稣甚至告诉他们，他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却不知道分辨所处在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耶稣来的目的，他来为的是要拯救罪人从魔鬼的捆绑。为什么？他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不要接受。因为他们只看见他们现今所处的情况。耶稣来是要给他们属灵的拯救，要给他们从撒旦的捆绑中救出来。但是人们只看他们所处在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的属灵状态。他们在寻找的是有形外在的改变，而不是属灵内在的改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你遭遇困境和困难时，处在各样困难时，而你只注重你的处境和所有的挫折时，有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忘记我们属灵的需要。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什么事情会改变？我们的祷告会开始改变。我们的祷告变成，主啊，释放我，帮助我，为我伸冤，扶持我。而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祷告，主啊，使用我，塑造我，使我从苦难中学习和成长，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不是要上帝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要上帝改变我们，使到我们在环境中和困境中能够成长。我们有这样祷告吗？或者我们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把环境而改变。愿我们在祷告中求上帝使我们自己能够改变。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求上帝改变环境，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可能会有个改变。我们如果只看环境，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淡化，我们会忘记他，不重视他和他的目的，我们会很形式化的侍奉他，为了我们要他所做的事而敬拜他，而不是因他的本性和本能而敬拜。我们要记得敬拜到底是什么？敬拜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把自己为活祭，献祭给上帝，不只是在星期日，或一年一两次。有些人一年一两次到教会，但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都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安逸，今天我感觉得好，所以我才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是要对着上帝的本性来回应。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是富有慈爱和怜悯的，所以我们要敬拜这位上帝。我们要敬拜这位君王，使他得荣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安逸，自己的所经历的。百姓们期望从政治上的捆绑和欺压中得释放，这不是坏的，因为没有人要处在一个被欺压的国家里。但是耶稣来是要拯救人民脱离一个更大的问题，属灵的捆绑。所以犹太人不希望也不想要属灵的释放，而是政治的释放，所以他们的欢呼就停止了。第二，他们不仅不承认耶稣来的目的，也不肯接受他的条件，他们不愿意顺服于主。我们来看第42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这个平安当时是犹太人不明白的， 直到今天，犹太人也不明白这平安到底是从哪里来。几年前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会议，在会议的地方挂着一个牌，说科学给我们平安。现在的科技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武器，不同的科技来给我们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它会带来平安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和现今的犹太人都不明白这个平安到底如何何从来。我们如果看清楚第四十二节，知道这个词汇，不只是指着有知识或者有知觉，而是有那个关系和经历。我们知道上帝，我们就要与神有这个关系，有这个经历。我们认识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吗？我们知道他吗？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里，这个知道这个词汇又再重复。这里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这里指的是他没有与你有真正亲密的关系。这经节其实在说，虽然我认识你，知道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你必须离开我，因为你不是我的门徒。这里耶稣用认识跟之前的知道是一样的词汇。我们接受耶稣也是要做上帝的门徒。耶稣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当我们是上帝的门徒，我们就是上帝为我们的主。但当时的这些百姓虽然知道认识上帝，但是他们没有与神有真正的关系，他们不是他的门徒。这些百姓认为他们有主权，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要做他们要的事。他们要耶稣使他们从罗马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有形的国度。 我们来看一个比喻，在古代的时候，当两位王具备作战时，较弱的一方会请一位大使来询问较强的王所定下的和平条件。弱者如果想妥协的话，他们就必接受那些条件。以色列人真正要平安，但是他们要做那个强壮的王，他们视他们自己为王，而不是耶稣为王。所以因为耶稣没有做他们所要的事，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耶稣在路加福音13:34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圣城耶路撒冷的名，其实意思就是安宁和平，但他的百姓却拒绝了耶稣所定于平安的条件，因为他们想自己定下平安的条件。我们身为基督徒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有平安，因为上帝赐福这些平安给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得上帝的福分，我们也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这一切。我们的态度就是求上帝啊，我要平安和福分，所以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因为这是我要如何的去处理这些事。我们就跟上帝说，神啊，你的任务就是赐福于我所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为活祭，我们只是要上帝的福分。那位信主的朋友又怎么样想呢？有许多想自己定条件，他们说，哦，我一定要上天堂，但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到天堂。但耶稣很明确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如果要到天堂，要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未信主的朋友说，主啊，不要吧，可能我如果做好事，我可能也能够上天堂。但是上帝的条件是，我们只能通过耶稣这一条途径得到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以为接着好行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不是对的途径， 这是到地狱到死亡的途径。我们如果不接受上帝释放的条件，我们就不能得到释放，真正的释放。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到天堂去，才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只有一条性命，没有第二个机会。我们如果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再做个决定。亲爱的朋友，求你现在就想清楚，你认识耶稣为你的救主吗？你有接受耶稣所定的平安的释放的条件吗？第三，他们不仅不承认耶稣来的目的，也不接受他的条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会带来审判。在主后70年，有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提多王上的率领下，罗马军队统治了以色列。在19:42-44，我们一起来读。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捆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在这经文里，耶稣描述耶路撒冷将来的审判。在40年后，他们就受到这个审判。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当时有超过1亿的犹太人被杀。他记载这事时，说到血像水一样从圣殿的阶梯流下，圣殿也彻底的拆毁。但你可能会问到，在经文里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但当罗马军队在主后70年占领耶路撒冷时，他们把圣殿烧毁。圣殿是一个很辉煌的圣殿，当它烧毁的时候，圣殿里的金全部融化到石头的缝里。罗马兵丁为了从石头中取出融化的金，把每块石头和石墙都拆毁了，每一块石头都砸碎了。 罗马兵丁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在实现圣经里的预言。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真实发生了。犹太人还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民，有一天上帝还会兴起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不认识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不知道也不接受上帝的条件，所以因此欢呼停止了，而上帝在他们身上行了刑罚。那我们呢？当我们处在顺境时，当上帝做我们想要他做的事，我们很容易欢呼，但当他不做这些事时，我们的反应如何？当我们面对逼迫时，面对问题时，我们又如何？我们来思想911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之前当人们忙着赚钱时，没有想到上帝，但911的事件发生时，很多人就问上帝在哪里。很多人报章都问上帝在哪里。很多时候，当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所要的，我们的欢呼声就停止。我希望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不只是因为上帝说或做我们所要的才欢呼，才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他，来听他的道，是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他的话语是双倍的剑，当他的话语给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罪时，我们也应该继续的欢呼。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知道耶稣为何来到世界上吗？耶稣不是来给我们有形的福分，是来使我们从罪孽中得拯救、得自由。你可能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没有杀人， 所以我以我自己的好行为能够上天堂。但是耶稣说，只有一个道路能够往天堂，能够得永生。你如果要有永生的盼望，你要接受上帝所定的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经过耶稣这条唯一的道路，才能得永生。我们很多时候要上帝做我们要的上帝，我们要上帝是一个金造的上帝，是一个木造的上帝，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上帝。但这个不是敬拜，这个是拜偶像。当我们从圣经里上帝的话语知道，耶稣2000年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而复活，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从撒旦的捆绑，罪恶的捆绑。我们只要求上帝，求耶稣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
What we normally called Palm Sunday, that was entering into the city of Jerusalem. People cheered for you and shouted, "Hosanna, the Son of Highest! Blessed is he that come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ut we know that soon those cheering turn into shouts of frustration and anger.Thou hast died for us across the Calvary, and we are infinitely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Lord, we pray that will help us, that we may recognize the purpose of your coming, and accept the terms thou hast laid for us. For Christians, we pray that they will dedicate themselves as your disciples, take care of the cross, and follow thee.For non-Christians, O Lord, we pray that they will not cling on to their own imaginations about who you are and their own ideas about salvation, but they will repent of their sins today and come to you and cry unto you for salvation. O Lord, we know, as for our Jewish friends, today their eyes are being blinded by Satan, but we know that one day that thou will bring back this nation in glory.It's our prayer, as thou hast commanded us to pray for Israel. We pray now,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